亲爱的主里的家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是很感恩，也从来没有敢想过可以来到美国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恩典跟见证。我是杨正义，我下面是我的这个妻子，就是跟我一起同奔天路啊。我其实我们从小就在缅北长大，当然我们在缅北长大的这一个梦想，当然是第一个目标就是去台湾，因为我们父母亲我们的祖父他们都是那个时候是跟着国民党一起到缅北的所以我们到缅北，我们以为缅甸是我们的客居的地方，但是后来因种种的情势，怎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去到台湾。但是上帝的恩典非常奇妙，从来不离开我们，就在缅北让我们可以认识了耶稣。但后来上帝也带我到了台湾，但是去的时候是去那边读神学，然后在那边受造就然后呢虽然当时100%的年轻人到了台北或者是继续进到台湾是不可能想要再回去的，但是我感谢主，上帝在缅北呼召我，然后让我在缅北得了一个意向，就是要把福音在那个地方传扬，所以呢上帝就恩待让我可以重新回到缅北去服侍。但这些年来我认为上帝一直在托住我的一些信息，这个信息的就是神的拣选，神永恒的救赎的启示的里面，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参与，他是用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来拣选我们。然后我们看到圣经的里面，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跟以撒立约，跟雅各立约，然后一直这个应许就领到大卫，然后中间最重要的是启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透过列祖然后呢到了基督建立了教会，又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使徒，使徒就把福音传到这个传开传开以后呢教会就借着差传宣教，就把宣教士差到世界各地，就一直到今天把福音传开。我们看到耶德顺就是戴德森到中国耶德顺呢就到了缅甸，然后呢这个使命这样的一个传承是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或者是不管活在哪一个地方，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神对我们的拣选就是要我们去传扬完成这个大使命这就是我认为我自己在缅北可以一直这样的服侍，或者是这样一直这样的坚持的一个生命一个力量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是从缅甸来的，当我想问大家，就是说你看到缅甸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第一个印象对缅甸是什么也许什么战你看那个比较那个但是也许有人想到战争，也许有人想到贫穷，也许有人想到集权，但是呢大多数的人都会想到翡翠这是我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福州那边大学生中间去参加那个营会去服侍的时候，服侍他们的时候，我都 看整个从缅甸一直到昆明，然后到各个旅游景点都是缅甸翡翠，缅甸翡翠。然后一直到了这个福州，问很多的大学生，他们第一个印象就跟你们一样，就是翡翠。这个我觉得缅甸有很多的觉得很落后，很多的那个，但是翡翠是非常出名。但是大家有想过这个翡翠是怎么样的采了吗？也许你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看过啊。我这个翡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采翡翠的方式啊，给大家看几个图，危不危险？其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军政府时期，翡翠是在我们缅北克钦邦那个地区啊，克钦邦那个地区呢，他就会跟政府那边划一块地，大概有多宽多大英亩，然后呢，给你多少捻线，你出多少钱，然后呢，给你多少捻线，然后这些企业家老板呢就去开采了，当然他要争取这个时间，所以就把很多大重型的基建，我曾经听说，全世界重型基建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这个地方，他们从早上大概8点钟开工，一直到6点钟就停止。但是在六点钟以前，就是4点到6点2个小时的时候呢，他会开放给就是旁边站着的那些千千万万的民众，自由的进去去捡，就是他那个采了以后丢在那边，然后没有注意，或者是就是觉得不值钱就丢在那边。所以当4点钟一到的时候呢，百姓那些就完全冲了以后呢，就拿着那个他的那个铁锤，就是他就打着去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很专业哦，他们很会听，这个打下去有可能是玉石，因为玉石还没有这个切割的时候，它就是好像是一个石头啊。所以呢，但是这一个情况呢，它是这一个这些工厂公司，但是他就把选过以后呢，就把那个土呢就要倒到另外的去，然后也是会有很多的人在那边就等着他倒，一倒的时候就冲下去呢，就开始就找，这就是采玉的采玉的方法。其实我是没有采过，但是我常常看这个，当我一想到说上帝拣选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的解释的时候，我就想说，就好像采玉，神对我们的拣选，就是好像我觉得就是好像采玉的一样。有些采到以后呢，你根本不知道，也不晓得它到底值多少钱。然后呢，看起来也不过是跟一般的都一样，跟石头也差不多，没两样，但是为什么这个世上的人还是就是这样的去找的？因为它里面有非常非常昂贵的宝贝，经过选了以后呢，经过一切开，真的中了。就发现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亿万富翁，所以这是缅甸采捡拾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第一，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是神选择我们。通常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这样的非常明确的观念，而且这样的观念很多的地方都很多经节都可以提出来，就是比如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拣选了我们。其实这等于是有一点非常的强烈，不能说夸张，但是他深入强烈的去形容我们这一个人，不是在我明白清楚以后我做决定，我要不要选上帝，或者是我要不要献上帝。但我觉得保罗的意思就是，其实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让我们 根本无法想象什么叫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到底在哪里的，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神学的问题我们就不去讨论，但是至少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寻中我们，至少让我觉得说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被神看中。所以呢，那个除了这一个诗人他们还说，在母腹中啊，你已经被覆庇了。这是大卫，他说我在母腹中啊，你已经覆庇了我啊。所以在这个神拣选耶利米的时候，他说我将你造在腹中，你未出母胎，我已晓得你，我已经分别你为圣，然后差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都是在讲明一个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被上帝差派成为上帝要把我们差派到这一个人群中，然后呢去宣扬神的国，宣扬神的福音，都是上帝的主权，都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呢对以赛亚来讲呢，他说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又从你出母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不要害怕，都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所以神的拣选这些经文都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被神差遣要在地上我们活着，就是要为主做见证，要这个成为主的这个福音的使命的使者。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他的主权是他的主动，是他的主权，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也是上帝的绝对的，而且最宝贵的是无误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一个我们缅北这个好多的这一个去捡这个玉石的人他们都是，其实他说很专业嘛，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百分之百的专业，结果捡来以后呢，是一个废石，或者是一个一般的石头也丢掉了。但有一些人呢，自以为很专业，所以呢，他就投资大批的钱，看起来很像玉石，如果一切开的话，可能一夜变富翁，他就这个用很大的钱去，结果回来一切，结果变成零不值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专业。但是我想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你以为上帝会错吗？上帝会把不值钱的拣选回来吗？所以我觉得我能够继续在这个侍奉神，在百般的艰难中，或者是各样的困难中，但是能够继续坚持服侍跟随主，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相信我是被上帝拣选的，上帝把而且神是不会错的，而神不会把一个用不着的不值钱的捡回来放在他的当中，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神的无误，这是我们非常相信的。所以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主动，也没有办法直接去拣选神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保罗说，他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比别人强吗？比任何人强吗？我根本不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当我说当吴牧师邀请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非常的震惊，我是何等人，我是何许人。在我从小在山区长大，在中闽边界长大，又在这么50多年那个非常封闭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成长，那我凭什么呢？这就是好像我是没有任何可比的。但是这一次也是上帝很奇妙，当吴牧师请我以后呢然后呢在中国那边的家教会我也从来没有认识过，也没有联系过，但是呢他们要我去跟那边的大学生去讲道，我也觉得说非常的震惊。但是这样的一个，当我怎么样的鼓起勇气可以走上去呢？就是我相信 我是被神拣选的。若不是神拣选我，我凭什么？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也不是说自卑，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侍奉神，走在这条侍奉上帝的道路上，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能力跟最大的肯定，乃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甚至在母腹之中，甚至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神就拣选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拣选，但保罗说，保罗更强明明这个更详细的深入的解释的就是说，我们后来亚当夏娃犯罪过后呢，我们如果以罪的身份来看，我们根本不可能来侍奉上帝，来拣选上帝。所以呢，我们是个罪人，然后呢，不管我们是不配的啊，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也没有明白的。这个没有明白的，这是指理性，我们靠头脑也没有办法配得过来啊，来侍奉神。然后呢，也没有寻求的，这是一种渴望，一种寻求，一种情感，靠着情感，靠着我们都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被拣选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来侍奉神，跟随神。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拣选，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上帝，我觉得我的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能够持续的一直跟随主到底，就是这样的一个拣选，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继续带我走这条路。所以我在1988年到1989年，就在这个山上，当时很想到台湾。因为我们家身为就三这个家族分作三个，后来变成分开变成就是三个三族了，一族呢跑到了台北，一族呢跑到了这个台湾，但目前就是也有我妹妹到了这个美国，那我们呢就留在缅甸，所以当时想要到台湾。这是我们第一个志愿，年轻人的第一个志愿，这个后来呢，我的叔叔告诉我说，哎，我已经帮你到外交部已经做了手续保证啊什么，哇，好高兴哦，其实可以去台湾了。但是后来看要去的时候，要看那个名单出来的时候，我不在里面，哇，真的好难过，对啊，很觉得真的没有去处。后来上帝这个。让我到这个山区这个地方去这里就是中闽边界，云彩下面就是云南这个到果敢、佤邦还有甘蒙山，后面另外果敢的旁边这边有叫要个长兴山，这带地区呢山上人家说秀才五出路嘛，无能就下乡教学了，但我就到那边去做中文老师。但是这一做就在那边，上帝就拣选了我，所以要一生要侍奉上帝。所以这是我在那个地区在做这个中文教师。神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让我看到那带地区山区的里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村民，很多的华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很可爱，但是他们很需要福音。其实当时神学院的院长问我，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来读神学？我就跟院长讲，我说我这个我觉得那个我欠这个地区的债我欠很多小朋友的债，所以我那个时候教书我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现在我要来装备以后呢要回去。其实这样的一个承诺就一直20年让我可以坚持不然的话我相信第一除了拣选，第二是为了上帝对我的呼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就进到这个地区来。所以在这个地区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其实当我到 华神学院，我 每次因为我到台北读神学，当时缅甸跟台北之间相差距非常的大，自由度，泰国是整个东南亚最自由的国家，那缅甸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以后，然后呢军政府集权以后呢，就是变成整个东南亚最集权的国家，当然不能跟大陆相比啊，这个我们就变成这个，因为不一样。当时的时候呢，我出来以后没有人想要回到缅甸的，而且到了泰国的时候，通常我们华人到泰国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努力要拿到的就是泰国的公民泰国的公民拿到以后我就自由了，要去台湾可以去台湾，要去全世界可以，好像可以到处都可以走了就好像拿到你到了台北，如果你拿到泰国的公民以后呢，申请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真的自由了。但是当我在泰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哎，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有某个地方有一天哪一个人会来接你，接你以后你就跟着走，你要去申请公民，申请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就可以就成为泰国的公民。但是我却很紧张，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们所有从缅北跑去的人呢，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期待拿到这样的，很高兴都来不及。为什么我会很紧张？我跪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向神祷告说：“主啊，主啊，如果这一个公民影响我回去缅甸为主还债。”主啊，我宁可不要，我跟神这样的祷告，我宁可不要。后来祷告祷告祷告一段时间，其实我心平安。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回到缅北那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而且我回去的地方都是这样高山的山区，而每一次坐车到了山下的时候仰头一望，看见山上我要走的路，其实那个地方从山下的路要走到山头上是没有车也没有摩托车最多你可以骑马，但是年轻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风俗，就是年轻人不可以骑马的。因为什么？你半路你遇到老人家你要下来，比你年长的你要下来但是那个等一下一下又来一个老人家，等一下又来比我大的一个，那我不如走路就好了，对吧？对吧？这个，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一直要走路，但是要走5个小时、6个小时，坐在那边会思考，你要继续上去吗？其实也没有谁逼你一定要走，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呢，还是上了走到谷底，然后呢又从谷底又往上爬，爬了半个小时，心开始跳了整全身开始流汗了，身上背着的行李也快要不能再承担了，就坐在那个路边呢，就问自己说，往后看，往下看，往上看的时候呢，你还要继续吗？如果你再继续再走1个小时，你回来要多加1个小时，所以你走的路就是越走越多，你走越远你回来的路就越远，所以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挣扎坦白讲每一次走这样的路而且走这样的路都非常的挣扎。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因为我太太还没有陪着我我一个人，因为当上去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不是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同胞，但是呢他们有一村两村三村，就是一个村里面有一两家基督徒，也没有教会所以呢他们很需要神的话，很需要福音去传给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半路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很挣扎，但是感谢神，我现在回想每一次都走完了，都走完。因为当你进到村里的时候，很多的这一个孩子跑来跑去，然后呢有一些基督徒就拿着那个钵芒，我们叫的芒钵就去打进村来，杨老师来了，杨老师来了今天晚上要有聚会了，结果晚上就来很多的人，很渴慕跟他们传福音，然后跟他们讲神的话，后来呢就这样的所有的疲累所有的挣扎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这样的走了差不多将近4年到5年的时间，每年大概2次要上到山上去，所以这是上帝原来给我的托付，然后我就要进到那边去服侍。后来 这就是我们走过的路啊。九零年的时候，我是比较年轻，还很小的那一位，另外一位是我的同学，他也是他的家乡就在那边山上。另外这个骑马是我太太，后来这一个他神学毕业的时候，他也跟我一起去看，因为他。这样走过以后，第二年她就嫁给我了，啊，所以我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在那边走过的路啊。然后呢，我到了这个村庄，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这是我第一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村庄。现在我们办了一个小学啊，在那边。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村庄里面呢，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呢就说，哎，其实每一次他们都会预备好一些人心。当然是神透过他们，然后呢，我到了以后呢，他就杨传道，你去讲一下，他们一定信主的啊，一定信主的，要就带我一家一家一家去探访，对，每一次都会带领一些人归主。有一天呢，他就带我去他的妈妈的家，因为他妈妈还没信主，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没有信主啊，他家里有七个弟弟，他有七个弟弟，但是七个弟弟都是吸毒的。酗酒的，然后有一位老母亲，就是带着这七个儿子，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家还有什么希望，根本没有什么希望。我进到他们家的时候，要我传福音给他们，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有福音可以救他们吗？啊，各个可以救他们吗？这个家庭，那到时候神就感动我说，那如果他们不信福音，他们又有什么盼望呢？哎，这样的一个转化就让我开始传福音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以后呢，当天他们家就是老伯母带他的老五儿子、老六儿子就决志相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把老五儿子就交给我说：“哎，希望我带他下山，然后呢到这个福音戒毒村呢去戒毒啊，去帮助他改变他。”然后呢，当时我年轻，我也不知道吸毒人的这一个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但我就很。很高兴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了啊，结果呢就把他带到山下去。到了山下的时候呢，我就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不敢带回家，如果我带回这个山下那许城市里面我家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责备我，他一定会反对，他一定不会接受我跟吸毒的人在一起啊。所以呢，我就让他住在旅馆的时候呢，第二天早上我就想，当天晚上我就想要怎么处理，因为到了山下的时候呢，我告诉他就会有临警啊、检查啦、什么，在山下没有在山上是没有的啊。这个如果你身上带毒品的时候，一看你的样子就一定会被搜啊，搜寻以后呢，你身上会有毒品。我告诉他，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当着我的面把它拿出来吸掉啊。我叫他吸掉，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一个吸毒的人，你要从他身上把毒品拿掉，就是好像拿他的命，啊，拿他的命。所以呢，这个我们没有吸过毒，我们不知道，我只是比较靠近他们，多了解一点，啊，然后呢，后来呢，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这个，他说，没有了，杨老师真的没。真的没有。原先我是打算说要当着我的面把他全身换下来，这个全身换一套衣服给他，这样比较放心嘛，对不对？因为他不晓得藏在哪里啊。但是他们很聪明的，是吧？然后呢，最后他说没有了，又穿得干干净净，打扮得还不错啊，来到城市跟我一起，他就说没有了，没有了。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走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很糟糕了啊。他就走。结果不到十多分钟的时间到了一个临警的地方，警察一看这个人一定有毒品啊，结果一搜就从他身上就搜出毒品出来。结果呢，我跟警察说我是传道人，不要讲，全部都把我们他也被绑起来，我也被绑起来，塞到这个车子的背后的那个后箱，塞下去就把我们拖到这个检察局那边去。结果呢，进到里面的时候呢，进到里面呢就有这个里面又脏又臭，比如说比这个小一点，然后里面差不多这个有这个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啊，住了关了差不多将近100个人这样。 啊，就挤在那边啊，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臭虫，我们叫臭虫鼻塞，那个而且扁扁的很大的哦，晚上会起来吸你的血，啊，这样的时候我整个昏天地暗，我问上帝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上帝，你为什么这样的对待我？我没有办法接受，上帝，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变得怎么样。因为在缅甸不像在美国的警察这么样的好啊，这个，或者是他这个，但是所以呢，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你，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环境，我不知道。但后来呢，神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他说。正义啊，孩子，你放心，我做事不会错，哎，因为神是无误的嘛，对吧？我做事不会错，主啊，这一次你错了，这个我这么爱你，我就这个回应这么这样的服侍你，你为什么要让我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没有办法接受，你放心，我做事不会错。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那我的眼光就转向，哎。转向了这些囚犯，里面有很多不同性质的囚犯，你难道是你要来这边，你要我来这边为你传福音吗？哎，这样的一个意念就转化我的眼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这方面是很有专业的啊，因为什么呢？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总是转向神比较好，对不对？而比不转向神这个总是好的。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勉强甘心的顺服，好吧，你叫我来，就这样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每天早上起来还没有起来，就有人来拉我的背盖，然后呢就说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做什么？讲故事。讲什么？当然我就只有耶稣的故事啊，就一直讲一直讲，在那边哇，很快有人信主，后来带领29个人信主。这里面早上有聚会，中午有聚会，晚上有聚会，连警察都拿我没办法啊。当然如果在大陆是不可以的了，在缅甸是他总是就有那样的一个空间，因为神总是为我开路。后来呢，我真的生命在里面经历到这个传福音令人归主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自由，最后真的发现上帝做事没有错，他有他的美意在的时候，后来听经，我的太太去看我的时候，当时我们两个结婚只是6个月还是4个月啊？我们结婚4个月啊，那一次，因为我要履行我每年到那边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结婚4个月我就到那边去。他呢就从我们在曼德里牧养的教会过来照顾我，帮我找律师，帮我打官司了什么了这些。他就来看我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哎，听经啊，我好像不想出去了。真的那个时候我灵里真的非常的自由。我心里很喜乐，但是整个肉身来看，当然一定是会被捆锁，很不愿一刻都不要留那个地方，又脏又臭。接下来我会产生什么传染病啊，或者是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会很多的恐惧。但是呢，真的当有很多人归主，然后又每天可以栽培他们的时候，我告诉听经说我不想出去，他就站在外面的时候，他说你不想出去。他就心里，我看着他的眼泪开始要掉下来了。他说：“你好，你说你不想出去，你告诉我，我们要怎样为你祷告？”外面弟兄姐妹就迫切的祷告说：“求主释放你，多少的教会都为你祷告，那你竟然说你不想出来？”对啊，我就在想，其实弟兄姐妹，这里也让我体会到，我们就算在属灵最高峰的时候，也不是最完全。也不是最完全，你还没有体会到太太，没有体会到她在外面那么的辛苦，其实她非常辛苦，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她所付出的很多的代价，真的是很辛苦。那时候我觉得哎，是啊，但是后来呢，我的灵里也是很真诚嘛，很真实啊，在这种情况中间神，我就说我们继续祷告，如果神叫我出去，什么时候叫我出去我们感恩，如果不能出去我们也感恩。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中间，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做事真的是不会错。为什么呢？因为是他，我们是被他拣选的，他拣选而且是他负责的啊！他 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他一直到永远，从母腹甚至于在为你创立世界以前，甚至于到他拣选我们，甚至到拣选之后一生，我相信我们都是在他的手中。所以这是一股给我宣教传福音走这一条侍奉上帝的道路的一个极大的祝福跟力量。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就在里面的时候呢，传福音领人归主，然后呢经历了这一个禁欲的生活。有一个台湾的同学，他就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带他的牧师来看我，他不是要来禁欲看我，因为他不知道我做禁欲。然后我就写信给他，我说我这一个暂时不方便接待你们，你们不要来，因为我在一个天下最好的神学院来进修啊。当时我真的感受到天父是我的院长，耶稣基督是我的老师，保罗是我真的以身作则的生命的榜样的老师，还有这个圣灵是我灵里的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这不是一个天下最好的神学院吗？啊，所以我要讲的真的在这种情况中间，我真的体会到每天在读那个禁欲书信，读禁欲书信，还好感谢神，缅甸政府他可以让圣经进到监狱。当时也有很多的那个福音单张带到那边，警察跟我要钱啊，贪污啦、的时候，我说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这个神的话，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都拿我没办法啊。所以感谢神，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当我们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我回想真的一树虽有枯萁，早晨必要欢呼。这个一时的枯萁，但是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所以上帝为什么许可，乃是因为他有他美好的计划 在我们的身上。那更重要的，我觉得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把我跟我太太很快的就推到山区了。因为我在神学院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后面一群人支持我，为我祷告，后面帮助我的话，我就冲进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中闽边界的这个山区，现在就是战场，这两天正在打仗，之前大概打了50年。我常跟那边的打完一仗以后，我就跟那边的长辈们说，哎，伯父啊伯母啊，可能应该是我们缅甸要平静了吧啊。他说，正义啊，我不知道明天会平不平静，那我现在有60岁，我现在有50岁，但我这20年我已经经历了20几次战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要到那边去传福音，这是征战的问题。然后呢，又加上当地文化的落后，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落后，各方面的落后，其实他那个深深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当我们传教师或者是我们传道人进到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们都是会带一些就是神的话、圣经的真理，一些这个改变生命的真道进到的当中的时候，当然是跟那些地方也会有相当大的冲突。其实我这些年来，我在这个冲突当中也学习到很多的功课。但是当我坐在山上往下看到那个萨尔温江、怒江的水在滚滚的流的时候，我想说，主啊，这些人要如何做？我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神的道、神的真理在那个地区好像那个江水滚滚的传下去、流下去、流到他们的心里，才有办法整个的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他们才有前路可走。所以借着这样的一次的经历，神就把我推到前面去。我出来以后，我就跟教会辞职教会辞职，跟我的师母，我们一起说，我们不用再等了，够了啊，已经到了时候，到了， 就是等于准备好了。那个时候甚至于我在说，前面不管遇到什么黑暗的诠释，或者是政治的问题，或者什么，我在监狱里面我学了太多的东西，我说我可以，我可以了，我不用怕。我甚至于我觉得说，不会再大的东西，再大的苦难，再比这个还要麻烦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是说神，看起来我们为主付出一点点的，好像是代价，但是其实神给我们的却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丰盛，也以至于我可以站在这个地方，可以为你们来给你们做见证。刚才我说，我凭什么来站在台上跟你们讲的时候，我会想，我会担心的，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配。但是我就想说，主啊，我去。既然教会请我，我就要顺服，因为我是传道人，人家请我讲道我还不顺服，但是我要讲什么，我就是把神你在我身上的这些的经历，生命的见证向弟兄姐妹分享。所以看起来我们为主付出一点点，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太多，也不是我们付出，如果上帝不许可，我们也没有资格，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感谢神。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我们就在里面。第一，他告诉我，就是说，孩子，你放心，做事不会错，我做事不会错。当然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于说现在这个神神秘秘啊，什么心知的预言啊，或者是我梦里的意象啊，不是的。这个声音，我相信这个声音是来自于我从小我的主日学老师就教导我，然后慢慢的在教会里面青年会在讲台就跟我们讲，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是无所不能的啊。当然是可能没有感觉，对啊，但是后来到了神学院，也去读了神学，读了神是无误的，神怎么应许，神是不违背自己的拣选的种种的。但是其实这些都让我们领受以后，当然那个时刻它就变成一个声音在我的生命里面说，你放心，我做事不会错。所以都是上帝的道，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它就是这样的有力量啊。所以我勉强甘心自己，然后呢就顺服，然后眼光开始转化，就在那边经历了这个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受苦。因为当时我们被捆锁，有的时候要把我们从这个监狱送到这个法庭的地方，中间要穿过一个大街啊，这是这个整个纳许城是人最集中的地方。他有的时候车子坏了，送囚车坏了，他就把我们一串的用那个铁链绑起来，前面有一个检查抬着枪，后面的就这样的，脚被铁链拴住，手被手扣手的，就这样顺着街道走上去。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街道的人都在看我的时候，我其实当然我不敢跟耶稣基督相比，但是至少就体会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主给我的恩典，给我的预备。然后呢后来在里面看到很多灵魂的需要，因为在外面吸毒很容易被人被检查抓到以后呢就丢在监狱里面，但在监狱里面吸毒是最安全的，我发现最安全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一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我原先看到监狱很可怕很黑暗，然后哎呀，监狱是为了那些犯罪的人，他们给他们改变，但是结果进到监狱里面，我发现监狱不能改变人，真的。而且刚才我说吸毒更自由，那你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黑暗所以呢，当我当时最终给我看到就是说，哎，我选择这条路以福音为准，福音才能改变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就没有吃下别的命，人不管社会不管什么人心，只要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被改变的。所以让我确信我的信仰，确信我的呼召，确信我的选择这条福音的路。所以呢就却看到人心的需要，然后呢经历了这个监狱中的自由，所以不想出来了但是还是出来了但是现在也很怕，有一天如果我又再被 光的话我可能还是受不了、啊、现在年纪也开始大一点点，但是我相信如果神不许可神不要啊。所以我不是说夸我在监狱里面怎样，但其实是真的是很怕。我出来以后很多同工说你这个人啊，你出来以后你出名了，你讲道也不一样了，我们也要去光我说你小心，你不要乱讲话，如果你自己选择你负责、啊、但是如果上帝许可上帝负责、啊、他上帝负责。所以 我觉得我们就是上帝恩待的一个祝福的对象，这是神对我们的拣选。所以这个时代真的很需要这一个福音，所以坚定的这个继续就进入到这个周民兵界去开拓。当时在那个地方开始这个 这些地区就是一个山，是一个山里面至少有五六十个村，五六十个村的时候呢，他几乎当时只有两三间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神给我这样的托付，就在这个地区建立教会。然后我选择在这个地区，然后有一个地方叫做护理福音，建立了福音中心。我为什么叫福音中心呢？就是要透过这里把福音向周边的这些山区供应，因为它这里是交通各方面的集散地集散地所以呢，我就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进到里面去建立教会啊，开拓，然后呢，向柯清楚传福音，向淼楚传福音，建立华人的教会啊，所以在那边感谢神，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的预备，神的差遣，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些华人教会。当神给我在华人教会建立以后呢，我还这个看到苗族，神在我面前给了我苗族的教这个这一个族群，所以我们就在苗族的当中就建立了这些教会现在这个是这将近二十一年的时间，神就在那个地区给了我一群同工。一开始是四个同工，慢慢的五个、六个、十个，到最后现在我们有30多个同工组成的一个团队，就在这边。这些都是进到里面以后从零开始。但我要讲的就是将荣耀归给我的上帝，因为神就是如此的奇妙。预备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方式。所以我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今天我在这里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第一我看到就是神对我们的拣选是没有差错的，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一直顺服，一直跟随。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公平甚至于感觉上帝你做错了事，跟神理论，但是神总是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主你就是如此的恩典，如此的怜悯，拣选我们，而且预备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手中的器皿，要成就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遥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正在征战，正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主耶稣你却把孩子带到美国，让孩子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啊，你不但祝福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弟兄姐妹，主啊，你也纪念在远方偏远地方的福音广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祝福，让我们深信主啊你永远掌权，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等候顺服，总会看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你祝福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交托，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把时间